各位同学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这个老头继续跟大家来聊什么叫做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对民粹主义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民粹主义是一种直觉化的、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短期化的迎合底层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社会管理方法。那么这样的表现形式有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社会管理的方法听上去都是蛮有道理的，实际上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众极其有害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着重分析的是一种流行于世界的一种迷思，叫做政府对物价进行补贴，对低收入广大人民阶层是有利的。这种思想必须给予批判。政府如果想控制物价，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做行政控制物价，规定物价就是怎么样，使得物价听从政府的命令，而不是反映这个商品的稀缺程度。第二种办法是政府对于商品的供应者或者销售者进行补贴，使这个价格降下来。对于前一种方法，行政控制物价，我们在另外的聊天当中予以分析。今天我们就谈谈关于对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政府采用物价补贴的方式是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比方说举个例子，假定这个市场上鲈鱼的价格非常高，高到了已经是20块钱一斤，于是政府仁慈的想到了这个问题，20块钱一斤的鱼，假定家庭人均收入只有1000块钱一个月，那么这些人是吃不起鲈鱼的。那么怎么办呢？鲈鱼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让低收入阶层更多的吃到鲈鱼呢？于是政府采取物价补贴的方式，规定销售鲈鱼的人每销售一斤鲈鱼，政府给予10块钱，这样鲈鱼的价格就从20元降到了10元。那么这样低收入阶层的人就能吃上鲈鱼了。诸如此类的思想会有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社会管理领域体现。比方说假定在大学里头，校长觉得这个大学里头的大排10块钱一块太贵了，穷学生吃不起，于是从校长基金里头拨出一部分钱对学校的食堂进行补贴，每一块大排校长基金补助5块钱，让大排的价格从10块钱降到5块钱，这样就可以让许多的穷学生更多的吃到大排。这样的想法很多很多，它会表现在许许多多的一个层面。 于是很多人从直觉的、表面的、现象的、短期的效果出发，会与对于这种社会管理方法予以喝彩。哇，真好啊，真好啊！这样低收入阶层的人就会吃到更多的鲈鱼，吃到更多的大牌。那么这个政策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当然对错必须设立一个标准，就是达没达到目的。假定这项公共管理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为了让广大收入较低的阶层能够更多的吃上鲈鱼、大排或者猪肉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等等之类，那么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这个政策肯定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吃鲈鱼和吃大排以及吃任何东西，或者总的来说物质消费，我们就不谈具体的东西了，就谈物质消费，到底是高收入阶层消费人均消费量更大，还是低收入阶层人均消费量更大？排除各种特殊情况，总的来说人均消费量肯定是高收入阶层消费量更大，低收入阶层消费量更小。也就是说，排除各种特殊情况，高收入阶层他消费的鲈鱼、大牌、衣服、桌子、汽油，一般而言都比什么呢？都比低消费阶层的人均消费消耗量要小。也就是说，在大学里头，收入高的学生可能一个月吃10块大排，低收入的学生可能一个月吃1块大排。那么现在大排的价格从10块钱降到5块，每块由校长基金进行补贴。这时候高收入阶层对大排的消耗量可能是涨到了12，低收入阶层大排的消耗量每个人平均每个月涨到了2块。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这项财政补贴政策就使得富裕的学生每个月等于额外补贴了60元，穷学生呢等于额外补贴了10元。同样的道理，放的鲈鱼也是一样，放的汽油也是一样的。假定高收入阶层一个月平均每人吃10斤鲈鱼，低收入阶层平均每月吃1斤鲈鱼。现在低收入阶层由于鲈鱼的价格从20元变成了10元，它的消耗量上去了，上到了什么呢？一个月吃2斤鲈鱼。高收入阶层鲈鱼从10斤涨到12斤，我们可以算算，在这个当中高收入阶层平均每个月就等于获得财政补贴120元，低收入阶层就平均每个月每人获得财政补贴20元。也就是说，这个钱，财政补贴本质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政府是不生产钱的，政府本身不生产财富，它这个补贴的钱哪里来？当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交税交出来的，交了税以后，政府再进行二次分配，分配的结果呢，就是谁越富得到的财富越多，谁越穷反而得到的财富越少。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结果，从宏观角度来说，它只可能加大了 贫富差距，而不可能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因此，这样的财政补贴实际上是财富的二次分配。二次分配的本质是劫贫济富，注意啊，不是劫富济贫，是劫贫济富，也就是说使钱更多的流向了富人。那么这是一种从直觉的角度跟分析的角度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所以社会管理方法经常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从直觉上看，从现象上看好像是 A， 实际上呢它的效果是 B， 它需要你清晰的逻辑，一种非常高度的思辨能力。所以公共管理方法按照广大民众的意志去操作常常是效果不好的。好，今天在这里仅仅是分析了民粹主义思想的一个片段，就是对于物价补贴的迷思。